如何被神的灵所引导？干坚信纪念版第十一章第二，内在的声音。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罗马书九章一节。圣灵引导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就是透过内在的印证。第二是借由内在的声音，里面的人也就是灵有一个声音，正如外面的人也有声音一样，我们称里面的人的声音为良心，我们称它是微小的声音。你的灵有一个声音，你的灵会对你说话。在1966年9月，我们从德州达拉斯的近郊格尔兰市搬到俄克拉荷马州的淘沙市，我们在格尔兰市住了17年。这次的搬迁是这样发生的：妻子和我去淘沙市办事，当时我们的事工正在扩展，我脑子里已经开始勾画怎样调整一下我们在德州的办公室和家，来适应事工的成长。当时我们在淘沙市暂住在一位朋友家里，他对我说：“甘弟兄，你应该搬来淘沙市。奥斯伯弟兄的旧办公楼要出售，他的业务经理请我帮他们卖掉。”然后他就报了价，价格极低，但我没有兴趣。最后他说：“我们去看看吧。”我为了敷衍过去，就和他同去。我一站在那楼房里，讯号器就在我里面响起来。有时候内在的印证是那么的真实，几乎像里面有台讯号器在响，这声音我很熟悉，就像我熟悉自己的名字一样，就是这里。但是我不想听，我想要留在格尔兰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到里面的声音，是我们不要听。我们说我们要，但实际上我们不要。回到朋友家中，妻子向我问起那栋办公楼。哦，不可能，我已经都想好了，我们会留在原处，把整个住家改造成办公室，我们会留在格尔兰。那天晚上我们上床睡觉，我却睡不着。我通常不会失眠，圣经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诗127章2节。我是他所亲爱的，你也是。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福1章6节。英王钦定本是，在这恩典之中，我们被他接纳，蒙他所爱。所以我总是宣告神的应许，我说：“主啊，我是你所亲爱的，所以我就照着你的话去信。感谢你，我有好的睡眠，我每次都会睡着。但是这一次我睡不着，我的良心过不去。我的良心就是我灵的声音，我的灵知道我没有听。夜间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我说：主啊，如果你要我搬到淘沙市，我会。尽管我本身不想搬到那去，但我不要拦阻你的计划。然后我听到了我里面那微小的声音，我不是说圣灵在说话，当圣灵说话时，那是更有权威的，那微小的声音是我们自己的灵在说话，但我们的灵是从我们里面的圣灵接收到这些话的，那微小的声音就是我内在的声音，不是很威严的，只是在我里面说，我要将那栋楼给你。我笑了，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不信，但是我说：好吧，当你给我时，我就相信。这内在的声音接受到圣灵在说的话，就说：你等着瞧。无需谈及里面所有的细节，神最终是怎么将那栋楼给了我们的，会让你很惊讶。第十二章，圣灵内住的结果。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使徒行传23章1节。读遍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留意他如何谈到自己的良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会发现他总是顺从他的良心。你的良心是安全的向导吗？是的，如果你的灵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你的良心就是你灵的声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章17节。这发生在人的灵，也就是里面的人里面。首先，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第二，旧事都过去了，他灵里魔鬼的本性都不见了。第三，在他灵里，不是在他的身体或头脑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现在他有神的本性在他的灵里。因此，如果你的灵是一个新造的人，里面有神的生命和本性，那么他就是安全的指引。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不能跟随他灵里的声音，他的灵并没有重生，他的良心会允许他做任何事情。当你里面拥有神的生命和本性，你的良心就不会容许你随意做事。而且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拥有神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章16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6章23节。有人说，那只表示我们将来会活在天堂里。不，不只是这个意思。我们思想一下这节经文。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1:5-13。有是现在时，我们现在就有永生。如果你是重生的基督徒，那么你现在就有神的生命在你灵里，你现在就有神的本性在你灵里。哦，但愿人们学会听从他们的灵，但愿他们会学习享用在他们里面的生命。我很早就加入教会并且受洗，但那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15岁时，我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且完全卧病在床。那时我的灵还没有重生。就在我卧病在床的第16个月，我才真正重生了。在1934年8月，我还是一个浸信会的少年，我读了外祖母的巡礼会圣经，我得医治了。我又回到高中上课，但已经错过了一学年。在重生之前，我的有些科目只是勉强及格而已。在当时，如果你拿了 D， 就是不及格。如果你有一科不及格，你就要留级，全部重读一次。有两个科目的老师对我说，我们多给你2分，否则你会拿 D。 但是在我重生之后，我的成绩单除了全部的 A 以外没有其他的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带过一本书回家读。我当时并不知道任何关于圣灵的洗的教导，但你知道我确实知道什么吗？我知道在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每天早上我在街上步行到学校时，我会跟主对话，潜意识里我是被圣灵带领，我的心叫我这样做，我听从我的心而不是我的头脑。我说，主啊，我在旧约里读到，但以理和3名希伯来少年在巴比伦的学校里，你使他们蒙了太监长的恩惠。但1章9节，神啊，求你使我在每位老师眼前蒙恩惠，我为此感谢你。好，现在我已经拥有你的恩惠了。神啊，我又读到他们3年受训期满时，这3名希伯来少年比其余的人聪明10倍。18 到二十节，主啊，我有你的生命在我里面。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代表成长，求你传授我一切学习上的知识和技巧，并给我智慧，使我比别人好十倍。每天步行上学时，我会宣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在我里面，神的生命就在我里面，这生命就是光，这光使我成长，使我的灵成长，使我的智力成长。我有神在我里面，我有神的智慧在我里面，我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神的生命在我灵里掌管我，我的心定义要行在生命的光里。我不是说我只是要蒙混过去，我在学校的自修教室里读书，我上课时专心听一切讲解，但因着接受永生进入我灵里，并且用神的话语更新我的思想意念，我的智力从 30% 增加到 60%。 神的生命会为任何人做这些事。关于永生影响一个人的智力，我所看过最令人惊讶的神迹是发生在一名少女身上，我叫她玛丽，她的智力至少增加了 90%。 她七岁开始上学，读了七年还是在一年级，在那七年里她都没有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最后校方要求她的父母带她离开学校。在我所牧养的教会里，玛丽当时18岁，然而她的行为就像2岁的小孩，她会像个婴孩一样在地板上四处爬行，如果碰巧没有和母亲坐在一起，她会溜到长椅子底下，或是掀起裙子跨过长椅子到母亲那里。她的衣服总是一团糟，头发也从来不梳理。后来在一个奋兴特会，有一晚玛丽来到台前，他接受了永生，神的本性进入他的生命，他在一瞬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隔天晚上，他在聚会中坐着，行为举止就像其他任何一个18岁的少女一样，他梳好头发，穿着整齐，他的智力似乎在一夜之间增长了。多年以后，我回到那城市主持一个丧礼，玛丽怎么样了？我问教会的秘书。他领我出到前廊，你看到那边新盖的一排房子吗？我说，看见了，那是本市新盖的房子，是玛丽建的。他现在是个寡妇，他管理自己所有的财产，自己处理财务。他有3个可爱的孩子，每个主日都坐在前排，他们是教会里穿着最整齐、最有礼貌的孩子。作为教会秘书，我可以告诉你，玛丽每个主日都有11奉献，神的生命进入了他的里面。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一直都没有领悟到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以为主只是赦免了我们，我们还是以往那个旧人，但我们只要努力忠心到底，只要有足够的人为我们祷告，或许我们最后能得着。不是的，感谢神，神的生命已经传授进入我们的灵里，神的本性就在我们灵里，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灵里。第13章，两种经历。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使徒行传8章5节12节。14-17节，在新约之下，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灵。如果你重生了，神的灵就在你的灵里面。我们确实需要区别从圣灵而生与被圣灵充满的不同。 重生的基督徒可以被他里面已经有的相同圣灵所充满，而且当他被圣灵充满时，圣灵就会从里面涌流出来，他就会照着圣灵所赐给他的口才说起方言来。10:2-4，圣经学者们知道，水象征着神的灵，耶稣自己也用水来象征圣灵。当他在撒玛利亚井边与那妇人谈话时，他用水来象征重生。4:10-11，13-14，10，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11，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13，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14，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关于圣灵充满，耶稣也用水来象征圣灵。7:37-39，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是两种不同的经历，重生是你里面的泉源直涌到永生，圣灵充满则是江河，不是一道河流而已。泉源里的水是为了一个目的，泉源里的水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要祝福你。江河的水则是为了另一个目的，从你腹中流出的江河要祝福他人。有些人说，如果你是从圣灵生的，你就有圣灵了，而那就是全部了。但不是这样，只因为你喝了一杯水，并不表示你就满了水。在重生之后有另一个经历，就是被圣灵充满，其结果就是从腹中内心深处就是灵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有人说，凡是没有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人就没有圣灵，这也不正确。如果我喝了半杯水，我可能没有满，但至少有水在我里面。如果一个人是从神的灵生的，他就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14，在里面的神。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6:16。如果你重生了，那么圣灵就活在你的灵里，住在你的灵里。他是居住在哪里呢？在你的头脑里吗？不是。在你的身体里吗？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的，但不完全是我们所想的那样。你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灵的殿，圣灵就住在你的灵里，而且他透过你的灵来与你沟通。圣灵并没有直接与你的头脑沟通，他不在你的头脑里，他是在你的灵里，他透过你的灵来与你沟通。当然，你的灵确实接触并影响你的理智。当我还是基督里的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并且卧病在床，我就已经靠着内在的印证知道一些事。我完全不知道有关圣灵充满和说方言的事，但我是从圣灵生的，在我内心深处，我有圣灵印证，我是神的儿女。当我卧病在床大约4个月时，有一天母亲来到我床前，她说，儿子， 我不想要打扰你，但德布出事了。德布是我大哥，那时他17岁，离开了家，我们不太清楚他在哪里。母亲在灵里意识到什么，他认为德布可能有麻烦了，而且在监狱里。他说，我为他祷告了3天，但我需要人帮助。我说，妈妈，我以为我卧病在床已经够让你麻烦了。这几天我也知道德布出了事，但他不是在监狱里，不是那种麻烦，而是他的生命有危险。但我已经祷告了，他会没事的，他的性命会存留下来，我已经得着答案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如何在医治的事上得着答案，那是在我得医治的前一年，但我知道一些事。赞美神，你的信心程度如何，神就会在那里与你相遇。3天之后，德布在晚上回到家。你要知道，那是1933年，没有工可做，时值经济大萧条，大街上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德布往南到里奥格兰谷去找工作，但找不到任何工作。于是他决定跳上货运列车，在当时有很多人这样搭乘火车，从里奥格兰谷的另一边往北一直到麦肯尼市。约在达拉斯南方50英里处，火车稽查员在他头上重重一击，把他扔出火车外。当时火车时速是50或60英里，他滚落到铁轨上。而在那个年代，火车是烧煤炭的，他们会将煤渣沿着铁轨丢。德布撞到那些煤渣，他的背部沿着煤渣滑下去，他的背脊没有断掉，真是一个奇迹。但如果我们没有靠着内在的印证得知，并为他祷告，他的背脊就可能断了。他躺在沟里昏迷了，稍后才醒过来。他的上衣全破了，裤裆也裂开了，所以他只能在晚上行走。白天他躲在野外的树林里，那季节他可以找到生果充饥，而在夜间他沿着铁轨走，朝着麦肯尼市前进。他到家时已是晚上了，妈妈扶他上床，过了几天他就好了。我和妈妈当时都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但我们是基督徒，而我们在灵里都有印证。有些事不对劲儿，只是里面的直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培养的。我们应该培养发展我们的灵。我有一位朋友是全备福音的传道人，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就有3次严重的车祸，有一些人丧生，他的太太也几乎送命，他本人则受了重伤，车子也报废了。但他们两人都因着神的怜悯而得了医治。他听了我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教导，就对我说，甘弟兄，如果我听从了里面的直觉，这每个意外都可以避免掉。然而在类似的情况里，人们会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会发生在这么好的基督徒身上，他是个传道人。传道人也必须学习听从他们的灵，正如你必须学习听从你的灵一样。对于一些没有被避免的意外，人们会怪神，说是神做的。这位传讲者对我说，如果我有听从里面的提示，我当时有一个直觉会有事情发生，如果我会稍微等候并祷告。相反，我想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祷告。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肯等候，神会指示我们，而我们就会避免掉很多事情。但我们不要为过去的失败而唉声叹气，让我们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并确保以后不会再发生。无论如何，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无法改变。让我们开始培养发展我们的灵，并学习听从灵的声音。圣灵就住在你的灵里，是你的灵 从圣灵接收到这些，然后借着里面的直觉或内在的印证传达给你的头脑。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句话英王钦定本是，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安置我们的住处。约4:23。在这段经文里，耶稣是说圣灵的临到，耶稣和天父透过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住处就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另一个译本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安置我们的家。圣灵透过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林前3:16。另一个译本说，神的灵在你们里面为家，那就是他居住的地方，在你里面。圣经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林后6:16。把这三段经文连起来，约翰福音14:23，哥林多前书3:16，哥林多后书6:16。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安置我们的住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对于神所说的，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我要住在他们里面，在他们中间来往，我们从没有测透这里面所深藏的真正含义。如果神是住在我们里面，他确实如此，那么他就从那里向我们说话。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